I think it's very disrespectful to your audience. I said, Mom, it's a free comedy open mic. This is all they deserve.
这是31岁的长春姑娘 Alex 在北京著名的爱尔兰酒吧 Paddy O'Shea's 的单口喜剧表演，现在在中国被称为脱口秀。中国的脱口秀其实和这个词对应的英文单词 talk show 并不是一个意思。英文的 talk show 主要是指现场访谈类节目，而中文现在的脱口秀对应的是西方世界的 stand up comedy， 称之为单口相声更确切。只是在中国，脱口秀这个词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和习惯。Alex 是北京为数不多的英文脱口秀的表演者之一，他在传媒行业自由职业多年，如今登台演出占据了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表演大概两三周一次，场地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北京高大上的凯悦酒店，有的时候是洗手间都没有的胡同酒吧。Alex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几年之前，就是大概2014-2015年那会儿，北京的英文脱口秀圈子特别大，因为演员非常多，然后就会有不同的演出啊，开放麦啊，然后当时整个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社群做的还挺好的，受众挺广的。然后后来就是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然后再加上疫情，就好多人走掉了，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Alex 所熟悉的北京英文脱口秀圈子，演员大部分是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虽然近年因为疫情等各种原因流失严重，但是基本能保持每场演出60-70人的观众量。比起英文脱口秀，中文脱口秀的世界规模和影响力在过去几年毫无疑问经历了井喷式的爆发。和欧美的线下鲜活然后上电视的喜剧明星成长之路正好相反，中国的中文脱口秀是从各类网络喜剧综艺节目的大获成功开始，捧红了一批演员，进而带动了现场表演的火爆。如今的年轻人，哪怕没有进过剧场，没有看过喜剧综艺，也多多少少听说过李诞、池子、王雪琴这些名字。2017年以来的脱口秀江湖，几乎完全被上海效果文化和腾讯视频这两家公司统领天下。效果和腾讯合作的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虽然主持人和演员高度重合，一个是设有主题的逗乐，一个是名人和喜剧演员互相嘲讽逗乐，但都创下了令人咋舌的播放量。从2019年开始，国内脱口秀俱乐部开始明显增加，现在国内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出频率和演出场地，组织管理比较正规的脱口秀俱乐部已经有50多家，其中大概20多家在上海。2013年就开始表演脱口秀的 Tony Chou 去年在北京成立了幽默小区俱乐部，曾经担任央视英文频道主持人和线上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他，现在一门心思投入了线下脱口秀的事业。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那个脱口秀有点像美国的市场发展阶段，有点像美国的80年代，就是第一次井喷，但从内容上角度还是差得很远啊。不同人把这东西当成不同的作用吧，尤其是现在市场好的，很多的人涌入了这个市场，有的人觉得这是个生意，能够挣些钱，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人设啊，能靠这个人设能够就是换取别的东西啊，大家都很着急啊，但是我觉得脱口秀我喜欢它还是因为它的这种自由表达。
Alex 表演素材一般都和他妈妈有关，妈妈催婚，妈妈唠叨，妈妈管闲事儿。相对欧美脱口秀题材的百无禁忌，他觉得北京英文脱口秀演员在选择题材时比较谨慎。
英文脱口秀这个圈子大家好像还比较有这个共识，就不太会去讲一些比较极端的笑话，或者是比较不入流的，特别不入流的这个东西。
作为受关注度相对低的英文脱口秀，虽然演出基本集中在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北京和上海，受到的审查和监督还算轻松，相比之下，在网络上每季播出量动辄上亿的中文脱口秀，无论节目内容还是演员的个人言行，触碰红线往往来得毫无预料，又在所难免。2021年3月14号，吐槽大会邀请足坛名将范志毅上台，吐槽中国男子篮球队的糟糕表现。范志毅卓越的喜剧才能加上辛辣刻薄的段子，一下子戳中中国观众对男篮和男足爱恨交加的心坎。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疯狂上涨，一度破亿。但是吐槽大会最精彩的一期， 只隔了一天就迎来官媒新华社的严厉批评。3月15号，新华社发文称节目刺痛篮球爱好者的心，批评节目制作者把中国足球和中国篮球的互踩当成了提高收视率的绝妙配方。第二天，中国足协火速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其中规定球员或者官员利用公共媒体挑起敌意，最多会禁赛18个月，处罚款至少30万元。5天之后，吐槽大会节目组称因为剪辑时间不足，取消了原本当日播出的体育专场下集。就在一个月以前，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这两档最火爆喜剧综艺的灵魂人物李诞，由于在微博带货女性内衣时用了躺赢职场这种涉嫌歧视女性的措辞，被网友猛烈批评后，虽然立刻道歉，还是被中央政法委的微信公号长安进点名怒批，称此类广告为本质是猥琐，号召要靠法律和监督约束，用牙齿扼住低俗营销的蝇营狗苟，使越界者有所忌惮。对此，旅居美国的文化研究与批判学者马兴国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官媒体，他们认为他们指导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以他们有权利和义务来管理这些明星的言行，当仁不让。所有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环球时报，他们都很喜欢插嘴，对一切事物都要插嘴，这是权力无限放大的迹象，权力已经没有边界。曾经有人讲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现在呢是权力像野兽一样在漫山遍野的乱跑。 Tony Chow 的幽默小区通常一周组织一到两次现场演出，场地在位于东三环的一家酒吧，离北京最时尚的三里屯街区不远。由于观众需求，幽默小区的演出主要以中文脱口秀为主。在脱口秀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 Tony 认为，脱口秀不仅仅是一种表演，更是演员对社会议题的感悟。
所以西方的这个stand up 它已经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蜕变，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既平实又非常深刻的一个艺术形式了。它其实在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生的严肃议题，社会的严肃议题，它真的是在讨论这些东西，它把这些东西讨论的变成了喜剧。那中国这还是处在说有的东西稍微能碰一点，或者有的东西稍微在外延上蹭一下就走了，所以很多的人，好的脱口演员，他其实会很不自在，就是哪怕可能去了剧场，然后去了更多的这样的观众群面前，但是他一点都不自在，有点像一个自由艺术家，他可能上了春晚，他这儿被要求这样，那被要求那样，就是他不是以这个艺术和自己的这个灵性和创造力作为出发点或追求方向的，那就会很不自在。
全中国脱口秀舞台最叱咤风云的效果文化，在完成几轮融资之后，估值已经达到30亿，业内纷纷看好它的上市前景。效果2019年线下演出的观众人数超过10万，比2017年增长近500%。像斯文、杨笠这样的资深脱口秀明星，不断有广告商请他们给奶粉、洗发水、电子产品各类行业的产品代言。另外一家以北京为大本营的领军公司单立人，也以自己高频率的现场演出和培训新人的独特经营方式，获得优酷千万级投资。单立人旗下艺人人气最高的小鹿和周奇墨，每次演出几百元的门票都会在放票瞬间被抢光，甚至滋生高达1-2千元的黄牛票依然大有市场。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严厉的言论管控使得任何娱乐节目都如同戴着镣铐跳舞，稍不留神可能就会惹祸上身。参加过国内多个电视访谈节目的马兴国回忆起20多年前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时说，云南丽江有个纳西古乐，2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人叫宣科，在纳西古乐表演的最后讲脱口秀，段子主要就吐槽江泽民，老姜也没找他。那个年代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民间艺人，每天在固定的场所吐槽，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没有人对伟大领袖产生什么想法，这在20年前还有可能，现在是绝无可能了。对于中国脱口秀的未来，马兴国感到很悲观。他说，原来金星脱口秀、周立波脱口秀都曾经红极一时， 都以社会批评、时事争辩作为他们的主要内容。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少，只剩下明星的互相吐槽，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已经非常的弱，娱乐的路越走越窄，迟早要死。中国的脱口秀到了明后年恐怕是难以为继。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